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接下来这几个视频呢，我也给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得到的救恩会失去吗？但这个问题因为是比较争议比较大，也比较复杂啊，所以我们可能要会分几个视频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今天第一个视频跟大家讨论问题就是基督徒的救恩的保障是什么，就什么是基督徒救恩的保障。如果我们说基督徒的救恩是不会失去，有保障的话，那这个保障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一次得救是不是就是永远得救，这是我们在基督教内部长期争论的一个神学问题之一。我们之所以说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翻译呢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文就是说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简称就叫做 OSAS。 当然如果是把它翻译为一次得救永蒙拯救，可能会更贴切一点啊，反正就是这样啊。这个问题啊，大家知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实际呢也是这个加文主义这个中间那个我们叫做 Tulip 郁金香的那其中一个 P 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呢是这个P 呢，它这个就是圣徒坚忍啊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 这就是 P 开头的，所以有的学生呢把它称为是圣徒蒙保守，或者是永远的保障，就指一个人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以后，他便永远得救，不会失去救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阿米尼安主义呢，他们就相信如果一个人相信耶稣得救以后，如果不坚守他们的信仰，那么他们这个救恩是可能失去的。那这个观点呢，也是天主教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所以天主教在他们这个主后16世纪举行的天特会议也是这个他们的决议当中也是这么写的。他说啊，这个决议说，如果有人说一旦称义便不会失去救恩，因此跌倒犯罪的人从来就没有称义过，如果这样说呢，那这个人是可咒诅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救恩是可能失去的。那么引起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救恩是不是会不会失去，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论呢？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对一次得救这个定义不同。什么叫一次得救？一次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呢？一次得救是不是说举手？或者一次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就叫得救了呢？还是说怎么定义这个得救？第二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双方面的观点，认为得救救恩不会失去 和认为救恩可能会失去，双方面都有支持自己的圣经的经文，大家对这些经文有不同的解读。当然也可能你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圣徒永蒙保守，就是救恩有确据，是加尔文主义的五点当中的其中的一点，所以有的人他不赞成加尔文的这个主义的这个郁金香，那么在不赞成郁金香的同时呢，也把这个永蒙保守也就把它这个否定了，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你不小心到洗澡水的时候，把澡盆里的孩子一块也倒掉了。当然，加尔文主义坚持这个救恩的确据，也就是说坚持这个救恩的保障，是他和他的预定论的观点是相连的。所以美国的一神学家叫 Erickson， 他就说啊，他说如果选民可能办出失掉救恩，神使他们得永生的拣选就不是真正有效的了。因此加尔文派所理解的拣选必然包括恒忍，就是确据在内。啊，那意思就很清楚，如果说人信主，按照加尔文的观点是信主的人都是上帝拣选的人，如果上帝拣选的人中间救恩又失去了，又不能够得救了，那上帝的拣选不就落空了吗？所以他这个预定论一定是和拣选是连在，和这个救恩的确据是连在一起的。实际我个人觉得，关于救恩的确据，救恩不会失去的观点，除了加尔文主义他这个逻辑上这个推理以外，还是得到了很多圣经经文的支持的。所以呢，我们这几次视频在讨论救恩的确据的时候呢，我主要就是从圣经的经文的启示来跟大家讨论。首先我是表明我的态度，我认为圣徒恒忍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所决定的。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因为这个问题牵扯的面比较广，所以呢我要分五次来给大家分享来讨论。那今天第一次就是谈究竟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的救恩的保障，什么是救恩的保障，为什么我们说救恩不会失去。当然我首先要给大家讲清楚，为了避免这个定义所造成的误解，我是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把它明确为什么重生得救永蒙保守，也就是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有圣灵进驻的基督徒，他得到的救恩因为上帝的保守而不会失去。弟兄姊妹朋友们，听清楚我讲的话啊！我不是讲一次得救，一次得救什么叫一次得救就很难讲啊！我就讲重生得救，真正有圣灵进驻的基督徒他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我们在前面的视频谈到什么是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谈过，就重生被和合本圣经翻译为重生的这个希腊字啊，是由一个动词一个名词啊，这个名词呢它可以翻译成新的创造或者新的时代啊，但是在圣经里面出现这两次的这个名词呢被翻译为复兴和重生，所以在马太福音就被翻译为是复兴啊，万物复兴，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指有当弥赛亚的时代来到的时候，万物都要复兴。它就不单是指这个重生，就不单是指个人的层面，而是整世界万物都要回到亚当夏娃人类犯罪以前的那个状况。那么当然在提多书讲到这个重生 那就表示是个人的生命的一个更新。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重生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讲，它实际是整个宇宙性的更大的复兴的一个部分。但另一个是希腊的动词啊，这个在彼得前书就把它翻译为是再生，或者是使之重生啊。当然在谈到重生最清楚的是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到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但是这个时候讲的重生，主耶稣讲的重生，就是是一个希腊的词组，它不是一个单单的动词或者名词，它只是由从上头和出生这两个字组成的。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重生，就是由是圣灵从上头从天上生出来的。而尼哥底母讲理解的，那人怎么老了的还能再生一次吗？再能重生吗？他理解的只是再生一次，他就不理解这是从天上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前面的视频谈到了重生的定义，这样我们就可以再一次来复习一下，那重生的意义怎么去理解重生呢？重生是圣灵对堕落的人在悔改信主耶稣基督以后所施行的一种激烈的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这个得救的人对一切的事物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个重生的人是吧，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是在基督里来寻找发现跟随上帝。重生是上帝采取的主动，来自于天上借着圣灵达成的。也就是说，重生使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是上帝的灵在人的心里进行了更新的工作，让信望爱成为他生命的标志。这种心灵的更新是非常激烈彻底，它绝对不是小修小补，而是大破大立。这就是弟兄姊妹常常说的信主以后称之为三观颠覆啊，信主前后，信主以后，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都出现了根本的转变啊，这就是一个重生。那我们说信耶稣得重生，那么信耶稣信什么呢？信耶稣就是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信他从死里复活，信他再来，信他所说的所有的话。所以这个信，圣经中的信的这个含义常常是和一些副词连在一起的。实际和合本圣经就把它翻译为信奉、信服、信从、信靠。所以呢，圣经揭示了所谓的谈到的信心大概有好几种不同的。一种呢，只是在理智的层面上，在知识的层面上啊，知道上帝，知道耶稣是神，但是呢，这种救恩是不能，这种认知单单的知识上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大家还记得啊，雅各在雅各书谈到了吗？说你信神，信的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但是却只是暂经。也就是说，他相信耶稣，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福音书也谈到了。他会伏在主的面前说，至高神的儿子要怎么样，时间还没到，你来灭我吗？他知道耶稣是上帝儿子，但是这种只是在认知上、知识上的层面的更新，那这个信心不能让他得救了。再一个呢，就是暂时的信心，对上帝的道喜欢领受，但是呢心里没有根儿。所以这种就是主耶稣在讲到撒种的比喻讲到那一种啊，很快就发芽生根，可是呢，因为发了芽以后呢，但是因为没有根儿，所以太阳一出来一晒就死了。 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谈到了这种情况，所以这种信心是就不一定你能使人得救。最后还是那好处里面，就是真正让人得救的信心，它是以福音为根据，能够融入到人的生命当中的信心。所以使徒保罗说啊，你们既然信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所以既然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主，那必然我们就会顺服他，去依靠他。所以这种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使人得救的信心，使人能够重生的信心，它必然是接待救主的信心，是为罪忧伤的信心，会发生仁爱的信心，和圣灵印记的信心，有圣灵的印记。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真正顺服遵从耶稣基督教导的人，就是说这些人就是得到了上帝所赐给的圣灵的人，他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这样的人他得到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圣经也有感动充满神子民的例证。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整个像摩西五经、出埃及记谈到了上帝要拣选一些有智慧的人来制造会幕，上帝的灵就把他们充满了。这甚至为亚伦做衣服，也是要找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么在撒母耳记也记到了这个第一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也是曾经被圣灵充满的，但是他背逆耶和华以后，上帝的灵就离开了扫罗。你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16章4节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就说明曾经有圣灵住在扫罗的身上，但他背逆上帝以后，神的灵就离开了。另外这个大卫犯罪以后，他也是很求主啊。他的诗篇51篇说，他说，神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是很担心上帝的灵会离开他。所以在旧约圣经有被充满的例子，是有这个圣灵感动的例子，但是旧约圣经没有说圣灵会永远和他的子民同在的这样一个应许。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很清楚的应许圣父要赐下圣灵，并且要永远与圣徒同在。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做训诲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所以按照圣经的记载，在使徒行传5章圣灵降临以后，圣灵就永远住在重生得救的信徒里边了，永远不会离开了。这是新约圣徒的信徒的极大的福气。所以即便是软弱犯罪犯过罪的圣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圣灵仍然没有离开他们。大家读哥林多前书就发现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那么多的问题，拉帮结派，在不信任面前彼此打官司，甚至犯淫乱，对有这么严重的基督徒，保罗还是非常耐心的谆谆的教导他们，说 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即便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是住在他们里边的。所以什么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救恩的保证？就是圣灵永远住在信徒的里头。所以永远住在圣灵里头的圣灵，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救恩永蒙保守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住在谁的身里，谁就是神的儿女。这是第一。第二，圣灵的内住是基督徒属上帝的一个印记和得属天基业的凭据，这都是圣经讲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了称赞。保罗这边讲了两个方面，第一，内住在信徒心里的圣灵是印记，第二是得基业的凭据。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还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啊，这多处谈到印记。所以这几处经文里边谈到的印或者印记都是同一个希腊字。那希腊字翻译出来就是盖印或者一印作为一个记号。这个动词呢又是从一个特别的一个名词来的。这名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刻有引文的戒指，就是这个戒指上啊刻有专门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戒指，就从这里面叫印记。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这几处的印记的这个希腊字，它采取的呢都是这个不定的过去时态。这表明什么呢？希腊的不定过去时态就表示是已经一次完成的动作。那么这个印记实际有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就是得到了。你像我们在这个一个文件出来以后，一个公证人在文书上盖一个戳啊，封一个印，这个文件就正式生效。所以呢在属灵的意义上说呢，盖印记就是印记是圣灵内部是表明上帝救赎在这个问题上成功了，在这个人身上。第二，印记呢是表示有绝对的所有权。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在牲口这个皮肤上也盖一个戳，盖个印，烫一个印，那表示呢这个牲畜是属于某某主人的，合法的。所以今天的属灵意义上讲呢，就是圣灵的内住表明基督徒是属耶稣基督的啊，所有权。第三，印记是表示真实，所以你跟签署的文件盖了这个印以后，就表示这个真实就存在了。所以在属灵的意义上讲呢，就是圣灵的内住表明这个信徒是真信徒，不是假信徒。所以圣灵的同在 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属于耶和华上帝的一个记号。将来大审判的时候，看见谁的身上有圣灵的同在，那谁就是属于耶和华的。而且保罗还讲，圣灵的内住不仅是一个印记，而且是基督徒活得属天基业的一个凭据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凭据这个字，实际呢，这个希腊字啊，原来是腓尼基人商人的一个用语，后来就变成希腊人也开始用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凭据是指首期付款或者是定金。弟兄姊妹，大家都朋友们都有这感觉，你比如说买一个东西啊，预定一个东西，或者买一个房产，确定了要买以后，首先要交 15%、20%、20%的定金，就是这个字。所以大家知道吗？所以这个定金不仅是一个凭据啊，不仅是一个凭据而已，它实际呢已经变成了获得的这个基业的一部分。为什么？你比如说我花15万买了一栋房子，定好以后我交 20% 的定金，就是交了3万块的定金。那么将来我最后真正的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只需付12万就够了，因为原来已经付了3万。所以这个3万的定金实际已经成为了拥有这个房子的一部分的这个权利了。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圣灵的内住是得基业的凭据，就表明什么？表明基督徒已经开始拥有了这份属天产业了，拥有一部分了。你说这样我们还会失去吗？当然有弟兄姊妹会问，那什么时候我们受圣灵的印记呢？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说神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那表明什么？印记和圣灵的内住都是在人真正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发生的。那么作为印记，是能够有效性能够持续到什么程度呢？一直要持续到保罗讲等候什么得赎的日子来到啊，一直要等到我们完全得赎。什么是得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了，是要得着神的儿子，也是切切盼望要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什么意思？就是一定要持续到主耶稣再来，让我们的身体完全从死里复活。大家想想，如果救恩会失去，因为我们表现不好就失去，那圣灵的印记就不会持续到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什么时候我们犯了错，我们软弱了跌倒了，那这个印记就没有了。所以从这些方方面面，我们看到为什么基督徒的救恩，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信仰不会失去他的救恩，就是因为有圣灵作为印记和凭据。这就是我们从圣经看到的上帝启示我们的这个救恩的保证的部分。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